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一切属灵的福气里面有份，我们能够享受永恒的这个永生的把握，永生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你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些恩典，我们愿意也把你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你救恩的大喜的信息，向我们的亲友还没信主的朋友来传扬。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这个负担来履行你颁给我们的大使命。主啊，在这里我们特别为到我们十月份的布道会仰望在神的手中，求你保守你自己的仆人龚明鹏牧师，让他有圣灵的充满，让他所讲的都能够带出你的信息，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把朋友还没信的朋友带来一同领受这个福音的筵席。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都可以一起来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让教会能够得到神你自己大大的复兴。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求你保守以下的敬拜的时间我们的信息一切求主使用，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一起受吉利。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末世的时代，主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日子呢，真的是越来越接近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也有奇奇怪怪的异端邪教信仰出现。那在中东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无时无刻在制造恐怖的事件伊斯兰国更是针对基督徒滥杀无辜，令到整个世界都变得愁云惨淡。在中东，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可以说是没完没了，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叙利亚的内战从2011年打到现在，有超过13万人死亡，好几百万人沦为难民，难民潮现在成为了欧洲国家沉重的负担。美国，我们看到校园的枪击事件，死了不少的学生跟老师，真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我们知道校园一向呢应该是最纯洁安全的地方，但现在竟然成了危机四伏的场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那异端邪教更是迷惑人心，令人难分真假。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非常积极的，他们很热心的挨家挨户的是敲门，是穿成他们的异端。在中国影响家庭教会很大的一个邪教东方闪电，现在改名为传能神，已经来到北美了。他们宣称基督已经来了，是以女身出现，他们称这个为女基督说以他们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国度的时代。还有呢，我们知道法轮功也很厉害，法轮功是一个 很无脑的组织，他们宣称他们不是宗教团体，他们只是锻炼气功的一群没有什么组织的人，他们这样说显明不是真话。其实呢，他们是不洁不垢的邪教的团体，是糅合了佛教、道教、印度教的一个新纪元的宗教。他们披上了长生练功的这种外衣，其实是以邪灵来打交道。那我们看到现在异端邪教他们增长得非常的快，我们看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异端邪教，真是前所未有的热闹，正应验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多人，那时又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情况，可以说确实就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一大段话一样。主耶稣他同时又说，借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那弟兄姐妹，今天的确是一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更需要承担起主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那弟兄姐妹，今天传福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迫切，但请留意，主耶稣给门徒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要出去，出去到那些失丧的人当中，如果我们不去，那异端邪教他们就会去迷惑这些人，把他们掳去。每个星期六都有一对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来到拍我的门，拍我家的门，然后送上两本书。他们非常积极的，风雨不改，一本叫警醒，一本叫守望台。当我还在中区堂街福音堂侍奉的时候，我去拜访一些的慕道友。我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说，在我去他们家之前，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人早就已经拜访过他们了，已经敲过他们的门了。十多年前我回国，去到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黑龙江伊兰外围的一些小兴安岭的那些的农场这是林场，他们是那个树林的那些小村庄，那里很多很多的小村庄起码有十来二十个挨着一个一个的，方圆有几十个小村庄。他们告诉我，在这十几个小村庄里面，每一个小村庄里面都有异教、异端邪教在他们当中活动东方闪电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邪教当弟兄姐妹，当然这种情势底下，如果我们要出去，我们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因为往往我们要单独的去面对那些还没信主或者被异端邪教所影响迷惑的人。如果我们自己装备不足，我们很容易呢就会给他们反过来问我们，问得我们无言以对。而且如果我们平日生活的见证不好的话不是那么有见证的话，很多时候反被人挖苦我们，指责我们，尤其像一些我们熟识的人传福音，大家知道像家人、像父母传福音容不容易因为他太知道你了，太了解你了，所以呢，向他们传福音真的不容易。如果你没有好的见证的话，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讲好。那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肯定了主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大使命，他的要求是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而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等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历世历代以来有不少的宣教士，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园，去到老远的地方，为的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像那些没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出去传福音，一出去别人就打锣打鼓的，我们欢迎你然后呢，你向他们一讲，他们就发流泪然后呢痛悔来接受。我想这个情况只有约拿书里面的约拿曾经做过一次 实在上，在我们的布道，在我们宣教的这些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宣教士出去，去到那些遥远的地方，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2010年，有十位的基督徒医生，他们呢就是以医疗队的方式去到阿富汗，被塔利班杀了。有十个，这是医生，宣教医生，来自美国的 Tom Little 啊，他是其中一位。2014年，这个 Tom Little 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叫做《困难之地》Hard Places。那 Tom 呢，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他和妻子在阿富汗和当地的人民一同走过苏联又称还有塔利班统治的这个岁月。他在阿富汗已经超过几十年了。2010年8月，Tom 跟医疗队在阿富汗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面完成了他们眼科的一个医疗的这个任务之后，在回去的路程上就被塔利班杀了，全都杀了。2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在宣教大会分享 Tom 的见证。他说 Tom 曾经说过，在这些贫穷落后的困苦的地方，神的恩典不是你讲的理论，而是你怎么样透过你的行为让他们更加经历到基督的这份爱。有人就问 Tom，爱真的值得你冒生命牺牲 来去到他们当中吗？ Tom 就说，如果有一天我被杀了，爱他们的那一份力量永远都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拿走。换句话说，他爱那些人，他明知道那里有这种危险，但是为了福音，为了表达对那些的爱，他把生命献上了。2007年4月份，德国宣教士 Timon Geske 在土耳其也被杀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现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有不少的宣教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主殉道，都要把福音传出去，走出去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早期来中国宣教的那些西方的宣教士为主殉道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打上网上说1900年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在中国为主殉道的那些宣教士就是好多好多，一大个表，上百人为主殉道。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刚才小静姐妹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1到5节，保罗他清楚地讲到，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沉，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理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撒旦将人的心迷惑了，使到人的心刚硬，所以我们出去，我们不是单单向人宣告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而已，我们出去乃是个属灵征战，我们出去是以撒旦来打仗的。因此呢，我们所承担的这个福音使命是非常的艰巨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异端邪教流行的时代，人被撒旦弄瞎了眼睛，人所看见的 只是目前就是眼前我得到什么好处，我得到什么对我有利的东西，对永恒对将来谁也看不见。所以呢，人是厌烦这纯正的真理，但是主耶稣还是把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了给你给我，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也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才有资格去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因为耶稣基督清楚地命令我们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已经装备好了呢？装备好了，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承担这个福音使命呢？我们如果要承担这个福音使命，固然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传福音的训练，知道怎么样去讲福音，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讲的内容是什么，并且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这个礼拜六19号2点到5点，我们有短宣中心派人来给我们做培训，怎么去传福音。他们在2点到3点跟我们做一些的训练，就是理论上的训练，然后3点到5点他就带我们分队出去去实战去真的去向人传福音。当然你不用担心，哎呀，我从来没传过怎么办，我到时候我不懂得讲怎么办，我害羞的，我害怕的，你不用担心。他们不会让，不会叫你马上就你去，他们先做示范，他们先做榜样，让你们跟着或者看着。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尽管来尽管来，他们会有很好的这方面的训练，帮助我们去知道怎么向人讲，怎么向人传。但弟兄姐妹，除了这个训练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更基本的需要，更基础的装备必须有的。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我告诉你，下个礼拜你可能也不会来。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我们必须对所传的福音有一个确信，有一个确信。那第一节到第二节上半节这样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保罗在这里要要求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在保罗如此要求提摩太的时候，我相信保罗他自己背后他一定有一个很确定的信心来支持着他。这个信心什么呢？就是他深深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必定会有第二次的再来，他再来的目的就是要审判那些罪人，不信的人一定要灭亡，基督将要建立他的公义荣耀的国度。我相信保罗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在他的心中，由于他有这个确信，以致他心里面非常的迫切，非常的迫切的求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传道。因为他深信如果那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得不到这个救恩，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一定灭亡。因为他为着这点，他心里面他也为他的同胞来焦急。他曾经说过为他的左右之亲不接受耶稣基督而感到忧愁，感到焦虑，感到焦急，我是大有忧愁，心里常相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保罗他因着这个确信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对他的同胞如果没有得救的话，他心里面的那种的忧虑焦急，所以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如果他的同胞能够得到救恩，他自己牺牲他也不要紧。 弟兄姐妹，我虽然是来自香港，但是我一直也有保罗这种心情。我对我中国大陆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们，没有机会，在过去没有机会听闻福音，而心里面很焦急，很忧愁。所以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香港，我常常跟师母呢经常回中国，回去做什么呢？就是去探访内地的基督徒，探访内地的家庭教会。当然我去的时候不是单单空手去的，我每一次去都是带着大包小包的属灵书圣经。因为当时在那个时候呢属灵书那个圣经还是非常缺乏不像现在现在就很多了现在不用带了但是当时带呢也挺冒险的。因为呢你过那个海关哇，他翻箱倒笼的全都给你翻出来如果呢看到你有这些书他会问你能来干嘛的所以呢要带的时候呢可能也有时候呢要碰一次看看神的保守怎么样能不能够完全通过当然我们也不害怕，如果他不给的话最多是怎么样，就是把那些书扣留起来不用带，要你回来再来再回去拿他不会把你关起来的，所以我们也不怕感谢神。今天我来到加拿大，神在加拿大为我开了向同胞传福音的侍奉他们的一个门。我是1994年来就是做中国大陆同胞的福音事工的。当时我中国大陆的移民不是那么多但是呢神就已经准备了这个机会给我。然后呢我们知道大概1997年中国大陆的移民呢就好像泉水一样涌进来了。很多人他们自己来到教会。过去我在福音堂就是在那个 Spadina 跟那个Hulon 那里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 location。 我说那是多伦多最好的一个福音的 location 因为呢你不用去敲门每个礼拜都有很多人自己走进来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他们走进教会，而且这些很多都是知识分子都有相当高的学历的如果我在国内的话我可能连跟他们接触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现在神把他们带出国，他们自己走进教会来，我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有机会来牧养他们看到这么多同胞他们信主得救新来的朋友，我向他们传福音，每一次去他们家里面做家访，然后跟他们布道他们表达决志，那种的兴奋那种的心情真的很难形容的，很高兴。所以呢，我在福音堂我侍奉了14年，这14年里面我接触了超过6000中国大陆来的同胞，起码有前前后后有10%的这些的人留在教会里面。所以我感谢神能够给我机会来传福音，来侍奉中国大陆的同胞。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已经在加拿大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开了传福音的门呢？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大家知道今天有多少的中国大陆的同胞在加拿大吗？起码超过60万以上，多伦多占了一半，现在密西沙卡也不少，是吗？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我们很多的见到的都是，如果你去Square One， 你碰到的都是什么人？除了印度人之外，印巴人之外，其他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同胞，是吧？我现在在那个阿罗拉的北面，我发现也是很多我们的同胞最近我们那里开了一个超市最近开的，进去的时候呢，发现不少的讲国语的人，所以我们感到神把这些福音的对象带到我们面前。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周围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们心里面焦急，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是否确定的相信，如果他们这些人得不到救恩的话，他们就必定灭亡呢？啊，弟兄姐妹，唯有我们有资格向他们传福音，因为神把这个福音的使命交托了给我，而信耶稣是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否则他们一定会走上灭亡，将来在地狱里面永远受苦。弟兄姐妹，如果这些人不信主的话，他们在永恒里面永远受苦，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天堂里面享福，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不向他们传福音，圣经说我就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灭亡的亲友朋友，他们将在主的审判台前控告我们。控告我们什么？他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跟他们传福音，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耶稣的救恩。这是谁的责任？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将来不要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向神交账。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对所传的福音有一个确信。你确信吗？你确不确信？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如果你有这个确信，你就有这个迫切感，愿意去承担使命。如果你没有这个迫切感，那我相信你就说，只要我得救就可以了，是吗？没问题了，其他人怎么样不关我事。还有第二点，就是建立一个有见证尾声的生命。在第二节下半节到第四节，保罗这样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因为到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沉，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了，偏向荒谬的言语。那保罗在这里讲到，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那提摩太如果能够按保罗所要求的去做，他必须要自己先有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的见证，否则他没有资格去教训、去责备、去警戒人。我们要求去承担福音的使命，去到那个失丧的人当中，其实也有责备、警戒和劝勉的作用。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单单宣告这个福音的内容，而是要藉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使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我们有没有基督的样式？并且传福音是一种生命的分享，我们的生命的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一举一动，还没信主的人，他们就特别留意，看在眼里。我见过不少人因为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他们影响了他们信主或者不信主。我有一个亲戚曾经跟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合股做生意，后来呢就被这个人就欺骗了，骗了他所有的钱。所以呢，当我向这位亲戚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总是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你看你们基督徒我怎么能信，所以呢来拒绝我。 这个事情就成了他信主的一个拦阻。同样我也见过不少的人之所以愿意信耶稣，是因为他们被一些基督徒的朋友的友善爱心所吸引而信主。我讲讲我自己的信主。我也是因为看到一般的基督徒他们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我接触的这帮基督徒跟我在外面的所接触的那些人很不同，我受他们的吸引，所以呢我就愿意去教会。我那个时候其实一个 teenage 一个青年少年人吧，当时我去教会，我没有开始的时候并不去崇拜，我是先去主日学。 我看到那个主耶稣的老师跟他班同学们都非常的 nice 啊，所以呢我一直都有去，去了三个月，只是老师坦白说我真的听不懂他讲什么，因为我当时对圣经一窍不通啊，我带第一次我翻圣经我连翻都不懂翻啊，我一看到这么字密密麻麻我就头痛。我去了三个月，一句话啊，他们讲什么我都听不明白，但是我还是愿意去。然后去了三个月，有一次在主日学结束的时候，那个主日学老师王文超，你带我们做接触祷告。哇，把我吓死了，我连信主还没信，怎么叫祷告我也不懂啊，我那个心啪啪啪啪就跳，然后呢就几乎跳了出来啊，那个老师就等了五分钟我都没吭声。结果怎么办呢？当然他自己开声了，呵呵，他知道我不行啊，非常尴尬，真的是第一次非常尴尬啊。但是呢我还是愿意去啊，我就被他们的见证吸引。当时啊，其实我是已经停了啊，没有再进学校读书，我在工厂里面打工啊，当时是童工了，可以说是 teenager 去打工啊。后来呢我就希望再回到学校读书。那我原来呢停学的那个阶段呢是中文中学的啊，然后呢我现在也准备申请一个英文中学，我的英文程度呢水平不够，怎么办呢啊，要考一个英文中学。这个主要是老师呢他很好，他是老师了，他本身是教书的，然后呢他每一次啊放学都围到教会叫我呢啊去，他跟我补习英文啊，一直补习到什么时候，不是到我考到一个英文中学收我了才停。所以呢这个老师的啊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啊影响我。后来他还请我吃早餐，然后呢在吃早餐的时候呢跟我传福音啊，是第一次他有系统的把这个福音内容告诉我。其实以前查经呢都不知道讲什么的，因为查的是使徒行传，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啊。那一次他跟我讲啊，我听了我就明白了。当然他问我绝不绝志的时候，当时我还是犹犹豫豫的，我说我没有马上答应他。但后来呢我回家，神的灵就感动我啊，感动我要我看到自己的啊软弱，看到自己的罪，我就跪下来，我就愿意，我说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你做救主啊。然后呢我祷告完之后啊，我绝志之后，我后来就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主耶稣老师，他的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啊，礼拜天见到我马上送我一本圣经啊啊，作为我重生的一个纪念啊。所以那本圣经我一直保存作为纪念啊。弟兄姐妹，我的信主是因着啊这些基督徒的见证，特别是我的主耶稣老师，所以主耶稣老师很重要的啊，特别是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的主日学老师非常重要的啊，你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在眼里，我就是看他们的当时啊。所以今天有不少的中国大陆来的啊这些的学者、这些移民，他们愿意去教会，他们很多时候是看到啊基督徒的好行为、好见证，他们才来到教会啊，他们才会啊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啊非常重要，但是呢尾声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传福音带一个人信主啊，不是单单他信了主 就停在那里，还要怎么样，还要栽培他。弟兄姐妹，叫一个信主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是吗？但是呢如果要栽培他，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付上是什么啊，好像一个人出生了啊，要不要花时间、花代价去培养这个人？肯定要的啊。而且呢，这个培养的过程所付出的代价啊，有时候呢更大。就好像一个父母生了孩子出来，还要付很大的代价去培养、养大这个孩子。啊，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基督徒啊，只喜欢做一次过的传福音的侍奉，但是如果要花时间、花心思去栽培、去跟进的侍奉， 啊，就不愿意发这个代价了。弟兄姐妹，陪谈跟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布道，我们固然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向人传福音，要带人来教会，但是呢，如果神恩典啊，有好多人决志啊，还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做什么？做陪谈，做跟进，是吗 ？Follow up 啊，栽培他们。你不能够拿了一堆的名单，然后说牧师你去 follow up 了啊，牧师是不是不愿意？但是牧师一个人是吗？很难做的啊，齐全，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分担。所以每个基督徒，每个真正重生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承担这个福音使命啊，并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建立一个有见证的委身的这样的一种生命不可。尤其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传福音，生命的见证特别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听了太多美丽的话了，是吗？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听了很多很美丽的这些的话，但是很多都是假的，骗人的。所以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也会看看你们也不是，你们也是不是只是只用讲而不懂做啊。所以呢，我们的见证也是十分十分的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有的。还有呢，第三，预备一个受苦的心智。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早期的基督徒要去传福音，要做见证，必须要冒着被抓、坐牢，甚至殉道的危险。当然，今天是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呢？如果你去一些集权的独裁的国家、违教的国家，这种情况就还是存在的。今天在中国，最近我们知道今年教会受逼迫，大家有没有听过看到啊？看到在网上听到这个消息温州好多的教会被拆好多的基督徒被关起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尤其在早期，在中国的基督徒如果要忠心的履行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他们也随时冒着被政府抓拿坐牢，甚至劳改。那今天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你不能够向18岁以下的青年人传福音，也不能够在教堂以外来进行任何的宗教活动。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们不管这一套他们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所以他们还是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基督做见证，他们不怕被公安抓。最近我看那个 YouTube 是广州的访问一个传道人，其实这个传道人我认识的，叫马超，他是河南来的，然后呢派到在广州做很多民工的侍奉政府现在就不准他传福音，把他们所买的这个聚会的地方都封了。我们看到呢在中国事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为主的缘故，他们仍然冒死来传福音，因为他们有这个受苦的心智。神大大的祝福在国内的教会。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在西安见过一位很年轻的姐妹，大概20来岁，她很积极的到处去传福音。当时我去找她的时候呢，我是带着10个录音机给她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当时不可能一次都带10个录音机，我们的政策是不同的弟兄姐妹从香港每次过关就带一个录音机，带一个是可以的 带十个肯定 被扣查。然后呢，他们带回去就放在广州啊一个基督徒的家里。然后呢，我跟师母呢，那次就广州啊，就取了这十个录音机，然后就带到西安，就交给这个姐妹。然后这个姐妹呢，就把它分散到各个农村啊的村庄里面。大家知道，当时没有，特别在农村的一些地方，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养的，没有讲道的，那凭什么来敬拜神，来听道呢？就是录音机啊，用 cassette 啊，就很多，当时就录了很多的牧者的那个讲道，然后呢，这些 cassette 呢啊，就是透过这个录音机啊，在农村的地方，他们就啊用来放，然后信徒就围着这个录音机，他们就在那里唱诗啦、敬拜啦、听道了。所以呢啊，这个录音机 cassette 就是他们的牧者。当时我曾问这位年轻的姐妹，我说：“你这样到处去传道，你不怕公安把你抓了吗？”你看他怎么回答我，他说：“我知道，其实我一直都被公安跟踪的，但是我不怕，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准备好随时什么时候抓我，我都已经有心理准备。”后来我知道他就结婚了一天被公安抓了啊，之后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再没有来再有消息联系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姐妹的见证给我很大的感动。反过来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自由世界的信徒，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传福音而被逼迫，但是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不敢公开向人做见证传福音啊，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敢公开见证，不敢公开的向人传福音呢？是不是怕人讥笑我们，怕同事当中把我们孤立？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啊，我们是向人宣告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信息，这是一个福音，好的消息。所以呢，也保罗被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保罗还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上说，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串人与他和好的极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去承担这个福音使命，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被神差派出去的，我们是代表天国来向人传扬福音。所以呢，这是一个天国大使的职分，是值荣耀尊贵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劝勉我们的各位，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传福音，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就算被笑啊，被人讥笑也不害怕啊，甚至有时候因为你传福音，你站在真理的一面啊，你被孤立，我觉得也不要害怕，神他不亏待你。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出去进到黑暗当中，去到那个失丧的人群当中，在那里去为我们的主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主耶稣他自己，他亲自的设立了榜样，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他说：“我来是要寻找失丧拯救啊，我来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日我们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同样的行动就是要去到失丧的人群当中，去宣告与神和好的信息。但是当我们要出去之前，我们必须先对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有一个确信，我们要确信那些人如果不得到救恩，他们就一定灭亡。我们去到失丧的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确信，有了这个确信，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个迫切感。这正如我们看到一个瞎眼的人，这个瞎眼的人走啊走走走，走到一个悬崖，他快要啊掉进去了，掉下去了，你会怎么样？如果你看到一个瞎眼的人，他走在啊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快要掉下一个悬崖的时候，你能不吭声吗？ 今天我们看到那些不信的人，如果他们不信主，他们就要掉下去了。我以前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后来，他现在已经做了牧师已经好多年了。他说他当时为什么会奉献读神学决定要侍奉他，就是说他在家里，他的家呢窗口刚好对到香港的这个地铁站，地铁站就是这样下去的嘛。在下班的时候呢，好多人从这个地铁站呢那个隧道那里下去。他突然之间他感觉到这些人就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下到地狱一样下去当然这是他的感觉了，他的一种的当时一种感动。所以他突然间感动，如果人不信耶稣，就像这些人下一直下一直下下到地狱去。所以他有一个很重的一个抱歉感，然后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现在他的侍奉也要超过了差不多30年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迫切感？此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有见证委身的生命，因为这样使我们能够愿意为这个福音付出任何的代价，并且影响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信主的绊脚石。最后，我们知道要进入这个黑暗世界，要寻找这个失丧的人，就正如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什么地方，狼群。所以呢，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去传福音别人就会欢迎我们感激我们接受我们，可能我们会被讥笑我们会为主有所代价的付出。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小峰，他在黑龙江我在黑龙江的哈尔滨认识他的。 我认识他，他是在之前他已经是传道人了已经他在之前在俄罗斯做生意做得挺不错的。后来呢，听了王永信的布道，他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就被神呼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哈尔滨去传福音给他的同胞。于是呢，他就接受了他的生意在俄罗斯的生意，就回到哈尔滨并且呢传福音建立教会。我认识他呢应该是在2002年，当时呢他已经建立了一间大概差不多100人的教会其实也是家庭教会了，不是什么公开的三支教会我去哈尔滨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他们培训那些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可以呢在教会里面承担服事。我第一次跟小峰交通的时候，就知道他走向这条传道的路真的付上了很大的代价。首先他要放弃了他原本在俄罗斯做得很好的生意，他结束了不做了其实呢，当时呢他是有很多的人反对他，特别是家人反对他要走上这条路。你知道在国内做传道人容易吗？特别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没有固定收入凭信心生活，而且呢别的人不信的人不知道你干什么是吧你怎么整天没工作一说你做传道，你做传道是做干嘛的都不理解不知道所以呢他生活是十分的艰苦我见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出来好多年了而且呢还经常受到公安的滋扰跟踪。我2003年那一次去的时候当时教会就下令不能聚会，所以呢他们就打散了，就是分家庭里面聚会这个弟兄可以说为了主的缘故，他冒着各种的危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他的太太都反对他，坚持你如果做传道我就走，但是他还是顺从神，结果他的太太跟他离婚。当时他带着一个大概5岁的女儿，这个女儿是他带， 他的走的太太呢什么都不要了，但是他没办法，他只能顺服神。当然现在呢神很保守他再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好跟他同心的姐妹。弟兄姐妹我讲出这个小峰的见证，只是说为主承担这个福音使命，你要付出受苦的代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这个福音使命？今天在这里，我们很多的机会传福音，也没有受到逼迫。十月份我们有布道会，你愿意参与多少呢？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愿意一起来承担，好不好？一起来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让教会能够真的蒙神的祝福。教会不传福音，这还是教会吗？盼望神怜悯我们，推动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愿意履行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提醒了我们，要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积极有一个有见证委身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主啊，求你怜悯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反省自己，我们今天得了这个福气，得了这个救恩的恩典，我们愿不愿意与人分享，向人宣告与神和好的信息。主啊，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有信心有胆量，不要害怕。主啊，愿意我们真的靠主有能力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十月份的布道会仰望你，求主你大大的使用，大大的祝福，你兴旺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